四方桥，桥四方，四方桥上有四方，四方四方四四方，嘿嘿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
魔镜公公，什么有意思啊？看你乐的这个样子。
就是啊，什么四方四方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莎莎、仔仔，你们来的正好，你们看这个对联写的多有意思啊。
四方桥，桥四方，四方桥上有四方，四方四方四四方。
再看旁边这个，
哦，万岁爷爷万岁，万岁爷前呼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四方对万岁，你们看对得多好，多妙啊！
真的耶，哇塞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！
这是一对祖孙做的，爷爷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，这个孙子呢就是很喜欢打扮成老百姓到江南游玩的乾隆皇帝。
四方桥，桥四方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也会。
哦，仔仔呀，你也会做对联呢？哎，说一个来听听。
让我想想啊，
你会吗？
有了，注意听哦。冰淇淋，凉冰冰，冰冰凉凉，真好吃。
哎呀，仔仔，这是什么对联
呢？怎样嘛？
你以为写对联这么容易啊？那得经过仔细的思考哎。
那你做一副对联给我听听。
好，仔仔，你给我听着哦。我家有个胖仔仔，仔仔胖胖圆嘟嘟，我家有个瘦莎莎，莎莎瘦瘦真苗条，胖仔仔是弟弟，瘦莎莎是姐姐，胖仔仔最好吃，瘦莎莎最聪明。
天，太过分了，
怎么样，
竟然做这种烂对联来笑自己的弟弟。
哎，你们两个小家伙别吵了，做对联并不是瞎编胡诌的，要对得巧，对得妙，得要脑袋聪明才行。
那乾隆的脑袋够聪明喽？
还不差了。乾隆皇帝啊，虽然算不上什么诗人或文学家，不过他倒喜欢和文学家们讨论或是吟几句诗的，而且他的书法写得还不算太差。
皇帝也喜欢文学，真难得耶！以前听过那么多皇帝的故事，他们大部分都只喜欢打仗或享乐。
那清朝有很多文学家吗？
是有一些了，其中比较有名的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郑板桥，一个叫纪晓岚。他们不但文章写得好，而且幽默风趣。乾隆皇帝啊，挺喜欢他们的呢。
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听他们的故事？
对，我们就从郑板桥开始吧。画家县长与皇帝老头。
郑板桥考上进士，当上了县太爷。在这之前，他已经是江南的名画家了。不过刚上任时，大家都认为郑板桥是那种只会画画、写字、读书的书呆子。书呆子当县太爷，怎么来对付狡猾的坏人，保护县民呢？更惨的是，郑板桥要去当县太爷的地方，有许多的富商、地痞流氓，他们串通一气，胡作非为。以前的县太爷常被他们陷害，这下子郑板桥该怎么办呢？
喂，你就是我们新上任的县太爷吗？
是的，你们是？
我们呢，是来欢迎县太爷的。喏，您看， 这个是给您准备的轿子，快快上来吧。
哦，怎么这么凶啊？
什么？县太爷，你说什么？
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县太爷，可坐稳了。
是的，我们出发吧。
咱们走了。
哎哎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赶路，不用这么快嘛。
什么？还不够快呀，兄弟们，再快一点。
不是了，是请你们慢一点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痛啊！对不起啊，请你们慢一点好不好啊？
什么？听不清楚啊？嘿嘿，兄弟们，你们听到县太爷在说什么吗？
没有，
没有。
我们来找车吧啊！
对
啊，
今天县官来报道。先坐坐本级小轿，以后若不听使唤，叫您县长当不了，当不了。
好啊，原来是故意来欺负我这个新上任的县太爷。哼，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们不可，要不然你们还真以为我这个县太爷好欺负。
停轿！
吓死人了！县太爷有何吩咐吗？
你们看，这里有这么多土堆木头，来来来，通通给我搬到轿子里头来，我要带回官府里做床和家具。
报告大人，您的新家已经帮您准备好了床了。
哎，那种床啊，我早就睡腻了。你们别啰嗦，快搬啊！
是大人。
轿夫们只好乖乖地搬了。这一下子啊，轿子可变得沉甸甸的，好像有几千斤重似的。轿夫们个个抬得汗流浃背，苦不堪言，当然也跑不动了。
哎哎哎，你们几个身体这么壮，怎么累成这样呢？快点快点啊！
大人，我们抬不动了，可不可以休息一会呢？
是
啊。哎，走没三步路就想休息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才行啊！快快快，脚步再加快一点啊！叫你们快快抬轿子，偏偏累得直喘气。等下回到衙门里，一人来领三板子，三板子。
哼，这一次啊，可轮到郑板桥神气地唱着歌了。轿夫们个个都不敢出声，他们想，这县太爷可真厉害呢。郑板桥正式要办公了。这一天，有人击鼓要求见县太爷。一会儿，一个穿得十分漂亮的大胖子拉着一个瘦小的年轻人走了进来。
启禀大人，我是一个卖盐的商人，刚刚在市场里啊捉到这个家伙，正在偷偷的卖盐，请大人明察。
啊，原来那个时候卖盐的都是十分有钱的大商人，其他穷人如果也想卖盐而没有大盐商的同意，就算是犯法。
嗯，你说这位青年卖盐，可是你亲自捉到的？
不是，是我的伙计发现的，还有他自己也承认了。
哦，这样吗？好，那么你觉得该怎么处罚他呢？
这大人呐、啊，依我看的，重重打他一顿，这样啊，他下次就不敢了。
嗯，这个方法倒是不错，只是我担心这个人长得那么瘦，可能一打就会上西天呢。
这个嘛，那就请大人全权处理，小的没意见了。
嗯，你看他吓得浑身发抖，这表示他已经悔悟了。这样吧，我罚他穿上犯人的衣服，手脚铐起来，站在你店门口让路人看，大家也会明白这就是偷卖盐的下场，下一次啊，他们也就不敢了。
这样嘛，这可是、
好好
好好吧，
就这么决定了。来人呐，给我拿草席，准备纸笔。
啊，大人，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
你们看，大人在草席上剪了个洞。哎，他要做什么？
大人把那些草席套在犯人的身上，他拿起笔在草席上画了起来了。
哇，一幅幅漂亮的竹子还有兰花，大人画得真好。哎，难怪大家叫他做
画家县官，可是这要干什么呢？
哎呀，我也看不懂，真奇怪，难道这就是大人所说的犯人的衣服吗？
说不定喽。嘘，大人画好了。
好了，来人呐，把犯人的手铐起来，带到盐商的店门口去示众。
是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人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就是犯人的衣服啊！犯人的衣服才不是这样的。
大胆，你敢教训本官吗？
没有没有，小的哪敢呢？只是这衣服很特别，大人画的很漂亮，很漂亮。
嗯，退堂。
欺善怕恶的盐商这下没辙了，不过当街示众是很丢脸的事，总算还是给这年轻人一点教训了，盐商也就认了。另一方面，村民听说有人要示众，都赶到盐商的店门前去看热闹。
哎，有谁是啊？
哎呀，就是这个人啊，
可怜呢、
是吗？可怜呢、他身上的是，是县太爷画的哟，好漂亮啊！
县太爷画果然是名不虚传的，
是吧？是吧？
哎呦，县太爷本来就是画家嘛，不过还真是开了眼界呢。
哎呀，别急别急，
让我看一看吧。
你们看看盐商啊，他搬了个脸，气呼呼的，叫人看得真舒服啊。
是啊，看画的人要比看犯人的多，他们店门口啊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就是没有生意上门。这下子盐商的损失可重喽。
就是啊。
我听人家说啊，这县太爷小的时候就很讨厌这些盐商，仗着自己有钱，处处欺负善良的老百姓。我猜呀，这今天呢，他说不定是故意帮助这个偷卖盐的年轻人哦，并且啊，趁机教训教训这个盐商。
哎呀，什么说不定啊，我看是一定。
你们看，卖盐商往衙门走去了。
我知道啊，他一定是去求县太爷了。
活该。
果然，盐商又跑来见郑板桥了。
哎呀，县官大人呐、你快让那个犯人回家吧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一直要处罚他吗？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大家都挤在店门口看您的话，我生意也不能做了。
哦，那放他回去你不后悔？
不后悔。
真的？
真的不后悔。
盐商气压弱小，没想到自己吃了亏，老百姓都十分佩服新县官，他运用智慧保护了穷人。以画画闻名的郑板桥也以聪明机智得到了老百姓们的爱戴，今天他的作品和勤政爱民的故事也一直流传着呢。接着我要说的是纪晓岚的故事。纪晓岚这个人从小就刻苦读书，他十分的风趣，反应又快，经常惹得乾隆皇帝哈哈大笑。这一天，纪晓岚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命令，要编一套书。
这一次呢，朕请了这么多有名的文人，是想叫大家来编一套书。哎，明朝末年以来，国家一直在战乱当中，好多的好书都被烧掉了。我希望大家找到这些好书，编在一起。不过，有的好书是假好书，大家得要仔细分辨，清楚了吗？纪晓岚，
微臣在。
这件事就全权由你负责，知道吗？
臣遵旨。
好，如果没有疑问，大家回去吧。
遵旨。
纪大人啊，这回要编的是什么书呢？
是《四库全书》，
啊，这刚刚皇上说什么假的好书，这好书也有假的吗？
好书就是好书，哪有什么真的假的？
可是刚刚皇上说，
哎呀，皇上说的是专指从前明朝人所写的一些书，那些书有骂满族的话，像什么北方蛮族了、野蛮人了，这些话呀让皇帝老头看了很不爽，所以叫咱们给找出来删掉。
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
纪晓岚开始编书了，不管冬天夏天，他和几位大臣们都待在书堆里不停地工作着。
哎呀，今天可真是热。
哎呀，可不是嘛，快热死人喽。
哎呀，你们哪有我热呀、啊、谁叫我这么胖，肥油太多了，扇扇子也没用。
纪大人，您真会说笑话。
真是会说笑话。
哎，可不是嘛，那皇帝老头自个儿凉快去了，叫咱们在这书堆里。再过几天呢，咱们都会变成一只只的闷鸡了。
用不着再过几天喽，我现在就已经快闷死了。
拖了，对不起啊，大家别介意，实在是太热了。这样凉快多了。你笑什么？
纪大人呐、啊，你脱光了衣服，又把头发往头上一盘，这好像。
好像杀猪的。
纪大人您别生气呀、啊哎、
有什么好气的，大伙儿说说笑话，日子好过些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看今天老头会不会来看我们？
老头？纪大人啊，你说的那个老头可是皇上。
哎呀，不是他还有谁呀、啊、我们这样努力工作，老头该来慰问一下呀。
这不是来了吗？
啊！皇上吉祥！
不完了，刚才说皇上是老头的话，一定让皇上听见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？
纪大人，我好像听你在说什么老头老头的，你是在说朕吗？
启禀皇上，那个老头就是指皇上，没错。
哦，你怎么胆敢称朕为老头？大胆！
回皇上，其实呢，这是对皇上最尊敬的称呼。
最尊敬？唉，纪爱卿，我看你是热昏头了。
启禀皇上，臣民常祝皇上长命百岁，万寿无疆，这不就是老吗？
哦，哼，算你有理。不过这头儿你如何解释？
启禀皇上，皇上高高在上，头顶着天，所以其实头的意思是天，儿就是父母的孩子，所以儿的意思也就是上天的儿子，如此连在一起，头不就是天子吗？皇上，我说老头是您，因为皇上正是长命百岁万寿无疆的天子啊。
嗯，有趣有趣，朕以前就听说你能言善道，十分逗人，今天总算看到了。好，算你说的对，恕你无罪，继续工作吧。啊，
谢皇上。
在纪晓岚的带领下，编书的艰辛工程总算完成了。纪晓岚的官越做越大，学问也是绝佳，不过他幽默能言善道的机智才华更让大家佩服，所以一直到今天，他的事迹趣闻仍然一直流传着呢。
那
还得他运气好。 碰到乾隆皇帝心情好，肯听他解释。呵，有的人哦，可就倒霉透了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
魔镜公公，你刚刚说乾隆皇帝要把不合规定的书改掉，为什么那些书会不合规定呢？
哎呀，笨，就是有骂满洲人的地方嘛。
为什么那些书会骂满洲人呢？
仔仔啊，你忘了，满洲人原来是住在东北，后来他们攻到南方来，把明朝消灭了，当上中国的主人。在他们还没有消灭明朝的时候，明朝的读书人或是历史学家曾经写了一些文章，文章里啊把他们说成是胡人蛮夷之邦，他们看了当然不开心了。
可是为了这个原因把书的内容改掉或是烧掉也不应该啊。那是人家花了多少时间才写成的。哎，
就是嘛，那以后谁还敢写文章啊？
就是啊，
清朝人是不太敢乱写文章啊，甚至乱写字，因为啊一不小心呢、就会被杀头的。
杀头？
有的啊连全家，甚至连祖宗八代啊全都杀。
哇，一个字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。
到底写了什么居然会被抓去杀头啊？
对呀、
有的呢可能写了反对统治者的话，有的呢可能没什么，是统治者自己啊疑神疑鬼，以为别人写了什么破坏他的话，所以就把他们捉起来关进监狱里。这种因为文字而坐牢的案子，人们就叫他文字狱。
太霸道了，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嘛。
那些当皇帝的人啊，多半只想保住皇帝的宝座，哪里有空跟你讲道理啊。像我们刚刚说的乾隆皇帝，有一次啊，一个读书人读书读了一半，忽然吹来一阵风啊，把他的书吹乱了，于是顺手写了两句诗：清风不是字，何得乱翻书。就这样被捉去杀头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乾隆皇帝认为啊，那个读书人故意用清风来比喻清朝，清风不是字，也就是在骂他们清朝人不是字，所以把他杀了。
太可恶了。
清朝的读书人真可怜。
幸好我们不是清朝人。
难道乾隆皇帝没有做一点好事吗？
那倒不了。清朝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啊，算是很不错的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也很强盛。只可惜他老了以后啊，喜欢热闹，爱讲排场。比方说他75岁的时候，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，在皇宫里举行了一次千叟宴。
什么叫千叟宴呢？
就是把全国上上下下满70岁和自己同一天生日的老人都请来，一共请来了4000-5000人呢、其中最老的寿星啊已经是141岁了。乾隆皇帝看见这好几千个白胡子的老头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当场写诗做对联，摆下丰盛的大宴席招待大家。
哇，好大的生日宴会哦。
这样的生日宴会要花掉国家好多的钱呐、他举行了几次啊，后来就搞不成了，因为钱已经花完了。到了乾隆晚年呐、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他就慢慢的衰落了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的故事啊可不怎么妙了，不断的打仗啊打仗啊，而且是打败仗，好惨啊。以后再说给你们听吧。